办法、看法、说法。一个伟大的策略 idea 有可能已经决定了一场广告战役的成败。有些理论在讲定位，而所谓定位其实经常等同于一个策略 idea， 是确立了一个其他品牌或产品没有找到过的新的策略。这是最好的情况，就是在金字塔的顶层就已经有一个伟大的 idea， 接下来的两层只要为它服务就好了。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，尤其是一些面向大众的品牌或产品，他们的规模决定他们往往更多选择比较大众的诉求，不能只瞄准小众人群勇敢的冒险。所以在这一层，我们经常会看到非常俗气的词汇和说法，快乐、甜蜜、轻松、幸福、性价比、安全、可信赖、时尚。这种情况有时候是因为保守，有时候是因为懒惰，有时候是因为能力不足。大卫·奥格威说过，理想的状况是，作为一个广告人，如果你给某个产品做广告，你应该自己用用这个产品，并且努力要求去生产这个产品的工厂走一走，去跟工厂的工作人员或设计师聊一聊。你要努力了解这个产品的一切细节，从中找到你认为真正值得讲的，可能改变别人认知的那些东西。有的时候，那些负责设计生产那些东西的人，是看不出来这个东西真正的好处的。因为他们是专家，有很多东西他们也许已经司空见惯，或者有与众不同的专业视角。这时候你作为一个陌生人，一个消费者去认真观察，也许反而能看到一些新鲜的有价值的东西。有时候你会明确地知道某个东西还没人说过，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赢了。我常爱举的例子是当年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两份不同的传单。两份传单都是要征募士兵。国民党军队的传单写的是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很显然，这份传单想唤起大家的爱国热情和责任心，希望大家因为这句话而意识到为国家兴亡而参军的重要性，继而采取行动加入队伍。而红军的传单写的是，老乡，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。这就不是爱国热情和责任心的事情了，而是希望大家意识到加入红军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命运，得到实在的利益，希望大家因为这个动机而加入红军。这是策略 idea 的不同，是期待的认知改变的不同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。即使你把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这个意思说得再动听，把那张传单设计得再漂亮，也无法与一句实实在在的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相比。单说这两张传单，红军的胜出是策略上的胜出，对方的策略失败是靠创意和执行无法弥补的。有很多好的广告作品是创意和执行层面上的出色，但大多数堪称伟大的广告作品都是策略层面的精彩。如果只从文案层面上来看，这三种 idea 也可以简单对应为前文提到的三个通俗易懂的词，办法、看法、说法。坦白地说，在还没整理出这个 idea 金字塔工具的那些年里，我就是按照办法、看法、说法这三层来对不同的 idea 和文案归类的。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广告，包括很多获奖广告，都只是在说法层面努力。什么叫说法？就是大家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，只是你找到了一个漂亮或新鲜的说法而已。想起那个流传很久的故事，一个盲人在街头乞讨，牌子上写着自幼失明，有人给他改了一句，改成春天来了，我却看不见。这句话就只是自幼失明的另一个说法。这个说法当然很漂亮，但实际上和自幼失明一样，还是要告诉别人，我是一个可怜的盲人，请你帮助我一下，给我一些钱。 看法就不一样。看法不只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达，而是不同的另一个意思，是推进认知改变的全新理由。比如，同样是希望大家帮助我，给我捐钱，我可以不用我是一个可怜的盲人这个理由，而是告诉大家，我是一个不屈服于命运的盲人，我是一个心中仍有理想的盲人，我是一个努力生活的盲人。如果基于这些理由，那块板子上的文案也许就会变成，我有两个孩子，我是盲人，但我仍希望他们和您的孩子一样健康长大。而办法则是期待的认知改变的不同，比如还是这个盲人，我们未必一定要以唤起别人的爱心，就像刚才那些方案里做的一样，让他们出于同情帮助我，给我捐钱。比如我们可以在那块板子上写上，如果没人帮助我，我的两个孩子就会变成小偷。这个时候唤起同情就变成了以恶果威胁，人们不是因为同情而捐钱，而是因为要自保，或因为不希望社会变坏而帮助这位盲人。事实上，现实中有很多乞丐也确实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idea， 有的以烂疮和伤病示人以换取同情，有的是街头表演才艺以赢得欣赏，还有恶劣者是当街自虐或虐待儿童以要挟善意，这都是策略 idea 的不同。近来我看到的有关的例子是，据说美国某大学的教授在课堂上向他的学生解释为什么不要作弊，说的并不是作弊对别的学生不公平，或作弊会败坏学校的风气之类，而是说作弊最终会把你困在一个自己不擅长也不喜欢的职业，困住你真正的人生追求。作弊成功，那些假的成绩就会带你到一个你根本不想去也不该去的地方。这个教授不是告诉你作弊对别人不好，对学校不好，而是告诉你作弊对自己不好，而且解释为什么对自己不好的理由也不是以往那些。这个教授很有一套，但更让我感慨的是，发生在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一件事，竟然会因为有一个漂亮的看法而传播到中文互联网，甚至全世界，这就是 idea 的力量。